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走进这门课程的第十课，继续的来看在危机中的家庭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机遇，是我们作为牧者，作为教会的同工需要把握的，能够借着这些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所遭遇的各样的难处，成为一个他们重新与神和好的契机。这是这门课程当中非常的期待能够成为您教会牧养的一个转机和机遇。在上次课程当中，我们谈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就是关于失独家庭的牧养。我们对这样的家庭的牧养重点是陪伴、聆听和允许他们时间来疗伤和治愈，同时呢，又要帮助他们转移注意力，重新来聚焦，让他们看重永恒，看重神的国和神的使命。这是对于失独家庭的牧养的重点。今天呢，我们要谈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话题，就是家暴和虐待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牧养有这样家庭现况和需要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将会用第十课和第十一课两次的课程来分享，因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希望能够成为你牧养的帮助。我们将会一起走进这个悲哀的家暴现象，去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家暴虐待的这些状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处理，然后又如何去牧养有家暴现象的家庭，我们的牧养的重点是什么。这就是今天还有下一次的课程要跟您一起分享的。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长久的忍耐我们，温柔谦卑，用无尽的怜悯来对待我们这一群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主儿，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却完全没有了你那个谦卑温柔柔和怜悯的生命，因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情绪当中有许多暴力，有许多的冲突。求主耶稣赦免我们，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帮助我们去了解家暴现象背后的成因，也让我们能够更有智慧，更有真理的装备来牧养有这样问题的家庭。求你来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下面呢就要一起走进家暴现象这个充满了罪和悲哀的一个社会现象当中去。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保护生命：如何远离家庭暴力》，是一本英文的书籍。书籍当中呢，曾经给家庭暴力做了一个定义，就是家庭暴力简称为家暴，是指家庭成员间实施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行为，往往由于现实之亲属关系和利益的约束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隐蔽性。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家暴呢是隐藏的，外人不知道的，以至于这些伤害行为被掩盖，或者是强迫要求不得声张和外扬，家人甚至是外人常常袖手旁观，不愿介入或者是协助或者是协调， 以至于家庭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呢，就成为了家庭成员深深的一种伤害，里面包括了实际的攻击、伤害、虐待，直接实施暴力，或者是精神上的、言语上、情绪上的暴力的伤害、威胁等等。所以刚刚跟你讲这个定义呢，是一个广阔的，不光光只是大家想到的被打、被身体的攻击而已。当然家庭暴力呢，一般是以身体攻击、暴力行为为主导的，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家暴的现象是普遍存在于许许多多家庭当中的，甚至包括了信徒的家庭。这些虐待、这些暴力呢，是没有浮于水面上的，但是却又真真实实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经济上的虐待，经济上的虐待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不提供或者是严格的限制正常的生活费用、合理的旅游游玩的费用、招待的费用，或者呢另外一个极端，胡乱的挥霍家庭的财产，或者是赌博，欠下重重的债务，这对于家人来说是一种经济上的虐待，或者是故意破坏家庭的财产，大发脾气的时候就砸东西、卖东西，或者是送东西，让家里面的财产因为自己个人的情绪和暴力的倾向而遭受到威胁。另外一个呢，是过度的把持家庭的财产，一手操控财政大权，使全家所有的人用钱用度的时候都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去唯唯诺诺的祈求他的怜悯，这也是一种经济上的虐待。或者限制、妨碍配偶的工作，强迫配偶去工作，这些通通都是一种经济压力上的虐待。可能当说到这里的时候，您会觉得，哇，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家暴居然包含了这些内容。当然，珍儿在这里，今天是要很具体的、很细腻的来跟您分享，哪一些是属于家暴虐待的行为。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才可以能够针对各个家庭不同的状况去提供给他们支持和帮助。刚刚我们所说的是经济上的虐待，第二个大的虐待的层面就是身体的虐待，里面包括了逼迫责令家人负担过重的家务，让他从早到晚做很劳累的、很重的体力活。这些呢，是曾经发生过在社会当中，尤其是对老年人或者是对家里的小孩，给予他们过重的家务活，使他们的身体健康遭到摧残，这个叫做身体的虐待。或者第二个是拒绝进行家务活动，使家人受损，什么都不做，让一切的劳动都是别人来替自己承担，这个对于家人来说也是一种身体的虐待。第三呢，给家人提供不健康的饮食，或者是不提供饮食，让别人处于饥饿的状态，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身体的虐待。那这样的虐待呢，也是同样的发生在对老年人和少年人的这种饮食健康里面，特别的凸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身体的暴力，来伤害家人的身体，无论是责打还是用各种各样不正当的手法来虐待对方的身体，这都是属于身体的虐待。第三个大的层面叫做社会性的虐待，这个社会性的虐待呢，很多时候是关系上的，体现出来不忠啊、出轨啊，或者是不断的以这个来暗示和威胁自己的伴侣。比如说，你如果这样，我就出去找小三，你如果这样，就不要怪我无情，等等，这些言语上的、行为上的不忠和出轨，都是对伴侣的一个社会性的虐待。还有监视或者是限制自己家人的行动， 这个呢，通常出现在妻子监视自己的丈夫，看看他在外面有没有人。那这些呢，是出于一种极端的心理，不安全、不健康的心理，所以不仅仅是监视他们的手机、电脑、电子产品，可能雇用私人的侦探去监视、限制他人的行动，这也是属于社会性的虐待。还有严格限制家人的正常社交，不准他们拥有正常的朋友、社会的交往，监视家人的隐私或者是个人的资讯，去查看对方的银行，去查看对方所有的信件信息，还有对方的日记啊等等。还有无故或者是过度的辱骂、斥责、抱怨，施展语言暴力，这个呢可以说是最普遍的在家庭当中的一种言语上的暴力。每一天都使对方和自己浸淫在污言秽语当中，不会好好的说话，一出口就是恶言相向。这个罪在大部分的婚姻里面都时常的出现，尤其是在现今这个社会，大家都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人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拿自己的配偶出气，自己的家人来打骂，无缘无故的就过度的辱骂、斥责、抱怨，施展语言的暴力，甚至是诅咒，甚至是威胁到生命，这个都是属于社会性的虐待。当然，如果是蔑视家人，常常在言语上说你这么的无能，你是个窝囊废等等，这些非常不尊重人的话语，也是属于一种言语上的暴力。在别人的面前，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公开的指责、污蔑，或者是斥责、谩骂自己的家人，这都是属于一种情绪上和情感上的虐待。或者呢，你说我从来不骂他们，你刻意的无视、忽略家人，不管他们打多少电话、发多少信息，一概不回、一概不理、一概不接，整个家庭属于冷战的状态，这同样是一种情绪上的虐待。或者有些弟兄姐妹说，哦，我从来不冷战，我只不过发生事情的时候告诉他说我要跟他离婚。离婚被常常的挂在嘴边，威胁离婚，或者是威胁以离婚的方式来剥夺伴侣、配偶的财产，这同样的是一种暴力和虐待。说到这里的时候，您说是不是太严厉了？当我们罗列出这些种种的各种各样不讨神喜悦的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也有，甚至是教会的牧者，可能也时不时、偶尔，或者是曾经在自己的婚姻有冲突的时候犯过这些错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就必须要直面我们自己无力可以做一个义人的这个现实，我们乏善可陈，所以我们需要去仔细的去面对，哎，我生命当中到底有哪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不要觉得言语上的夸张、威胁、斥责、蔑视、不尊重，这些都不是问题，这些在过多的情况底下就会成为一种虐待，成为一种暴力。或者您曾经暗示过要伤害或者是杀死自己的伴侣、儿女、其他的亲人、朋友，或者甚至是宠物，这一种暗示对于对方来说都是一种暴力和虐待。下面呢，要跟您分享性的虐待。那性的虐待呢，也是广泛的存在于婚姻的状态当中，只不过因为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不常把这个性的虐待的现实与人分享，所以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在这样的一种不快乐的婚姻的性关系和性虐待里面勉强的去生活着、维持着。性的虐待包括哪一些呢？就是强迫自己的配偶与自己发生性交的关系，这个在法律上面也是称之为强暴的其中的一种。当自己的配偶和伴侣 不舒服，甚至完全的没有这个意愿的时候，却遭到强迫，并且是完全以一种暴力的方式与对方发生性行为，这是一种被强迫的性的虐待。或者另外一个极端是长期的拒绝与对方有夫妻的生活，或者刻意的刁难，以不同意性交来威胁自己的配偶，这也是一种性的虐待。那这个呢，通常是发生在婚姻已经有一些状况，夫妻之间有些冲突和争执，那妻子呢，通常就往往以拒绝与丈夫过夫妻的生活来刁难，来交换条件，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配偶的一种不忠实。你并不表示说一定要在外面有第三者才是对自己的配偶不忠实，而是你拒绝成为自己配偶的生命当中身体上的一个援助和安慰，使配偶处于一种紧张的需要的状态，这个同样在神的眼中是不讨神喜悦的。还有另外一种性的虐待呢，就是对自己的配偶的性器官或者是性的能力去进行侮辱和嘲笑，那这个实在是令人难以启齿的，但是确确实实是发生在许多的婚姻生活当中，使对方在自己的面前抬不起头来，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无能无力，或者是丑陋，或者是不被喜欢，不被接纳，不被欣赏，这些都是属于性的虐待。所以我们刚刚看了四大部分不同的虐待的层面，经济上的虐待，身体上的虐待，社会性的虐待，以及性的虐待。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从施暴者的角度和受暴方的角度来去了解他们各自不同的特征和各自不同的需要被牧养、需要被关怀、需要被医治的地方。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教会的牧者，并不是只有那个受暴的人是受害者，施暴者更加的需要教会的陪伴、接纳和支持，他们去完全的悔改归向神，并且以一个开放的心态使他们能够有盼望，知道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去彻底的悔改是能够得到赦免的。我们首先来看看施虐者、施暴者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在他们的施暴的过程当中，通常是以殴打伴随着言语的攻击，但是呢，如果并不是身体上的施虐者，那他们通常呢，是常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试图正当自己向对方去施暴施虐的这个原因。每一个施暴者背后，他自己都给自己列了无数的正当的理由，甚至他们认为说，不是我向他施暴，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是他自己有受虐狂的倾向，所以我只不过是以他适合的方式来对待他。那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个施虐者、施暴者他的性格、他的价值观，还有他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原因。因为通常就是他们的性格、价值观还有行为模式构成了家庭暴力的主要的原因。通常施虐者呢是脾气暴力的人，他们固执己见，凡事喜欢以暴力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口出狂言、口出恶语，或者呢用身体上的、用行为上的一种暴力来解决他们情绪的压力。脾气暴躁通常是施虐者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性格的特征。施暴者们呢，通常还嫉妒心比较重，他们非常的喜欢干预别人的行为和社交的生活，非常的疑惑，非常的没有信心和安全感，所以 很容易就形成一种猜忌，因为他们的猜忌，他们认为这个猜忌的是一个事实，所以他们就针对他们所猜忌的这个所谓的事实去向对方施予他们情绪上的一种宣泄。第三呢，施虐者和施暴者，他们通常是以个人的期望、需要还有利益为归依的。这一点呢，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最深的本相。因此，当学习到施虐者他们那种个人中心的高涨的时候，正而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想想看，原来我自己深处也有一个施虐者、一个施暴者的存在。每一个罪人都有这个极深的个人中心的倾向，自私自利，希望别人达到自己的期望，希望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希望自己的利益首先得到满足。所以并不是只有施虐者有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当我们了解了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施虐者们能够在主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看到盼望。还有一个施虐者他们的性格特征，就是他们呢常常在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沾染了一些不良的嗜好，比如说抽烟、酗酒或者是赌博，甚至呢他们患有一种精神的病症是别人看不出来的，他们没有办法自我约束，因此在情绪上、言语上、情感上常常表现出一个为所欲为、天下独尊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如何能够帮助呢？就是我们真的需要透过机构，透过一些特殊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戒掉他们的不良嗜好。还有施虐者通常自己也是受害人，自己也是受虐者和受暴者，很小的时候或者是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曾经遭遇过家暴的情形，他们不仅仅自己遭遇家暴，或者也目睹了家暴，所以他们整个情绪上是属于一种暴力的反应，非常的容易就以暴力来解决问题。还有通常施虐者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压力非常大的状态当中，就好像在高压锅下面时常都有爆发的可能。这是施虐方和施暴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情绪和价值观的状态。那受暴方呢？我们要知道，受暴方其实常常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他们通常都会采取沉默来作为自己受暴之后的一个反应。很多的时候，当大部分的家暴案件被揭发的时候，这个家暴的伤害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我不知道您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目睹过暴力的经验，你会发现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的现象。如果您曾经目睹过，有多少次你又真正的针对自己目睹暴力的这个经验去得过医治，去向神祈求过怜悯呢？很多的时候你会反过来去用暴力的这种方式去对待他人，正因为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过目睹暴力的这种经验。同样呢，也要对受暴方的心理的影响要做一些分析。比如说对于儿童子女来说，身体发展脆弱并且容易受伤，他们出生时体重可能过轻的婴儿，发展障碍迟缓或者是不健全，都有可能会提高他们受虐的危险性。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像健康的孩子，然后不讨人喜欢，那么受虐的这个儿童呢，他们将来就会变成施虐者、施暴者。除了生理方面的虐待，也包括精神方面的虐待，可能他们常常会遭到别人的嘲笑、父母亲的白眼、没有朋友、社会上的不接纳等等。曾经辅导过这样的一个家庭，父亲半夜让孩子起来用凉水冲他，不让他睡觉，说这个孩子不乖不听话就要训斥他，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现象。 这个孩子已经很大了，还继续的尿床，在学校，在教会当中百般的出错，百般的去折磨其他的小朋友。您发现，正因为他在家庭当中被虐待，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正常的去对待他人。这是关于儿童子女的虐待。那对于女性的虐待呢，许多的女性曾经被殴打，被虐待，她们呢就会容易形成一种依赖性、低自尊和无助的感觉，她们很多都有忧郁症，还有焦虑症。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如果被殴打，他们如果被自己的配偶虐待的话，他们就完全的失去了尊严，因为传统的观念上，他们被视为强者。而很多在家庭当中受虐的男性是不敢出去求助的，因为他们得不到人的同情和怜悯，反而是嘲笑。对于老年人来说，因为他们行动缓慢，体弱多病，记忆力衰退，不讨人喜欢了，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儿女、被家人视为负累而遭受到虐待。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社会上接受度比较高的，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虐待，但是同样的，在主基督耶稣的标准里面，也同样是不讨神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花了一次课程的时间来跟您分析什么叫做虐待，然后如何去了解施虐者的心态和受暴方他们的表现。在下一次课程当中，我们就会针对神如何看待家庭暴力，以及教会应当如何提供家暴虐待这样家庭的牧养。期待能够在良苑接到您的来信，能够听到您的分享。愿神赐福给您，也帮助您为教会提供最好的家庭的牧养。我们下一次转变中的家庭牧养再会。